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经过试炼的信心。在进入具体的经文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会弹吉他。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那些会乐器的人啊，但是这个羡慕到后来没有演变成羡慕嫉妒恨啊，而是我非常渴慕有一天我也能够学习一些乐器。终于在2004年，我开始正式的学习古典吉他。那个时候每天每周都要跟老师上课，每一天都要练琴。那是2004年，今年是2026年。我想请大家帮我算一下，我弹吉他弹了多少年？多少年？啊，这个应该有统一答案，对吧？22年。按照年数上来讲，我的确弹了22年的吉他，但是我觉得这个弹吉他它有它的密度的问题。比如说前面4年，我在学吉他的前4年是每一天都练琴，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上课，每一天都练琴，从未间断过。整整4年的时间，每一天，不管我外出，不管我生病，不管什么天气，不管什么样的光景，我每一天都会练琴。而且有些时候比较沉迷在中间的时候，我一天可能会练8个小时，会弹8个小时的吉他。所以那个时候前4年我的吉他的水平是日新月异，就是那个技巧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纯熟。4年之后达到我整个这个乐器生涯的巅峰啊，真的可以像约瑟说的笑傲江湖啊，很多大的曲子就可以去弹。但是到后来慢慢的工作了，参与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然后弹吉他的时间就相应的减少了。但那个时候几乎还是每天都有弹，每天都有弹。但是再往后，那后面10几年就比较水了，甚至是在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吉他在机场就被拦下来，就不能带过来。所以我来美国之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没有碰到吉他。所以那个弹吉他，我说我弹了22年就比较有水分。那我再给大家分享第二件事情，我7岁就开始信的耶稣，今年我43岁，请问我信耶稣信了多少年？36年。这36年就如同我弹吉他的22年那个日子差不多。可能在我信主的初期，我觉得哇，我对主的认识每一天都有更新，我对他每一天都有经历，每一天都有认识。我去主日学，我去背经句，我去唱诗歌，我都觉得主与我很近。但是到我中学的时候，大概有6年的时间，我活在半信半疑中间。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那么可能在这36年的光景里面，有这么几年，如果信心，我们今天讲信心，如果信心有密度的话，可能在某些年某些时期它的密度非常高，因为每一天都在经历，每一天的信心都在增长。但是可能有些时候长达几年10几年的时间，里面你检测不出来信心，里面可能充满了疑惑，甚至充满了不幸的恶心。有些时候可能信心非常的微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信了多少年，如果有一个仪器可以去检测你的信心，我们知道在我们信主的年日中间有多少的日子是活在信的光景里面，那个信心是刚强的，那个信心是活泼的，那个信心是不断的见证出来神的大能，神的荣耀的工作的。那么也有可能会显明出来，我们在某些日子我们的确是活在暗无天日中间，我们活在没有盼望里面。我想今天分享这个题目，想带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让地和天连接在一起的是信心，让我们属灵生命开始的是源自于信心。在圣经里面提到 一人必因信而生，有三次。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因信称义，这是我们和主耶稣故事的开始，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就被称为义。那么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讲到我们要凭信而活，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需要借着信心来去过日子。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去过基督徒的生活，来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一般人被称为信徒，通俗来讲叫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信耶稣，压缩一下，我们信了多少年。我们盼望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一起来去经历主的工作。真的你会发现，信耶稣的人和信耶稣的人在信心的操练和学习上面常常不同。在诗篇有一句话说，在主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你有没有发现，活在主的面前过一天，比在主的面光之中过一千天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那个密度，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还是先一起有一个祷告。就今天我们在一起奉你的名聚会，我们去回想起初你拣选我们的日子，以至于到今天的光景，又想到那个荣耀的将来，让我们能在信心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被你提醒，也不断的被你加添和更新。祝福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的主题经文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另外一处在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我们也一起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么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取自于这两处经文。这两处经文虽然是两个人写的，但是是同一位圣灵所默示的。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提到的试炼都是讲到百般的试炼，他们提到的信心都是经过试验的信心，而且提到的这个信心它到后来会产生一些果效出来。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虽然暂时忧愁，但是是大有喜乐的。那么雅各提到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而且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们的格式都差不多，内容比较类似。所以我今天信息分两个点来给大家分享，这两个点也很类似。第一个叫做信心经过的试炼，第二个点叫做经过试炼的信心。大家注意到这几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字，但是次序不一样，对吗？所以我讲的第一点比较重在试炼。我们中文的这个文法里面那个最后的那个字常常是重点，所以讲到信心经过的试炼，意思重点讲试炼。那么经过试炼的信心，重点讲信心，所以这大概是信息的两个点。在倪周生弟兄的一本书里面叫做《得胜的生命》第八篇，他提到这样一句话，他的圣经里给我们看见，没有一次的信心是不经过试验的，所有的信心都要经过试验。那这句话说的这么绝对，也就意味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经过信心的试验。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试炼这个词，我们也说试验、试炼，我们常常会有点那么清楚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查了一下原文，它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试炼它的意思，我们可以看那个，对，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验。试炼它的大致的发音应该是 perasmos， 这个词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21次，那么有20次被翻译为试探，就是 temptation 这个词，有20次被翻译成试探，有1次被翻译成 try， 就是尝试，试一试，试的意思。那么我想这个词它的重点在于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试探也好，或者是你去试验，或者是尝试，尤其是尝试这个词是放在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的翻译，你去尝试一件事情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所以我想第一个点被翻译成试炼，但是它侧重的意思是在于一个信心从无到有被建立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的尝试试探，其实也好，试探也是，虽然仇敌他很喜欢用试探把我们带到一些犯罪软弱跌倒的光景里面，但是神有些时候，也不是有些时候，大家相信不相信，所有的试探其实也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虽然仇敌想要让他使我们跌倒，但是神却掌管一切。有些时候神会利用借着仇敌对我们的试探而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我想第一个点讲试炼的时候跟我们中文理解的意思有点不太一样，我是想从侧重于训练这个角度来讲信心是怎么建立怎么形成的过程。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讲到这个试炼，就是讲到训练，被训练。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仇敌有些时候会利用试探让我们犯罪跌倒，但是神却利用仇敌对我们的利用来达至训练我们的目的。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约瑟也曾经说过，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把那个凶险的处境变得到最后有这么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也知道约伯，撒旦的意思是想试探他，想要毁灭他，想要挑拨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神却借着这件事情把约伯的信心练得比金子还要宝贵，以至于他得到双倍的那个美满的结局。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八章讲到，从此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四散，仇敌以为借着这个事情可以打击神的教会，可以让信心 降下来，但是却不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后，这些四散的门徒就把福音带到各处，就让福音传到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仇敌的意识，他借着试探也好，借着逼迫也好，借着一切的环境也好，想要去陷害我们，伤害我们，但是神却利用这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立起来，信心被建立起来。所以有些时候想想，我们处在这个局中有点像计中计，有点像谍中谍，是吧？剧情不断的反转，不断的反转，但是大家放心，有一点，最后一次反转一定是在神的手里面，因为所有的局面都是在他的掌管里面，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那么讲到第二个词的时候，被翻译成试验啊 ，dokimion 这个词，它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2次，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那这个词它的重点，中文被翻译成试验，但是英文，我说的这个英文都是指的 AV 这个版本，也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 KJV 这个版本。那么这在 King James 这个版本里面，这个词被翻译为 trying 或者是 trial， 它的意思就是比较重在审判，或者叫做考验，或者叫做检验。所以我刚开始就给大家去讲这两个比较枯燥的词，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定义准确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位作者他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两件事情。 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就称为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所以我再总结一下这两个词，第一个词它重在讲训练我们的信心，不管是借着试探也好，借着尝试也好，借着各种情形也好，落在百般的这种光景里面，为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来教我们怎么过信心的生活，学习信心的功课。那么第二个词它的重点的意思在于去检验我们的信心光景如何。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一定的年日，我们可以说我信耶稣已经信了36年了，那么现在我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去检查一下，去检验一下你的信心到底如何。这是第二个词的意思，它重在像考试一样，像测试一样，来去看看你的信心的含量如何，品质如何，大概是这两个词的意思。所以后面我会从这两个角度给大家去分享这两个词。那么第一个我们还是先来看试炼，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个词。第一个词在希伯来书5章13节到14节，其实在可以讲的更早一点，讲到这个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怎么样，本该做师傅，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那么讲到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到一个让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汗颜的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刚才我说我信了36年，那我不知道你们信了多少年，按照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当师傅了，按照你花的功夫，按照这个年日，按照受训的时间，本应该做师傅了，但是随之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我们。好像我们信了几十年，我们还是吃奶不能吃干粮，不能分辨好歹，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么在希伯来书六章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信心应该是创始成终的，从我们认识主一直到我们见主，这中间都需要借着信心而活的。那么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希伯来书并不是来去责备我们，而是他告诉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成长的方向。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怎么样从婴孩到长大成人，怎么样从这个幼稚的光景到最后成为一个当师傅的这种状态，怎么样能够从吃奶的可以吃干粮，怎么样能够从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怎么样能从不熟练到熟练。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找一找秘诀是什么？习练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词，它翻译的有点这个反过来，感觉跟这个世俗文化不太一样。比如说习练其实就是练习，律法就是法律啊，就是这种类似的。所以它的重点就在于是练习，练习可以让我们从不熟练到熟练，从幼稚到成熟，从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到能够分辨好歹，从只能吃奶到最后可以吃干粮。这个秘诀就在于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我刚开始讲的这个第一个词的意思，就是讲到训练，信心仍然可以借着训练来达至成长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我们中间会出现一些你细细的品味的话会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多少人说过我在基督里面还是一个婴孩？今天除了受洗的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基督里面是婴孩，他们要为主做这个荣耀的见证，他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可能才刚刚开始一两年，按照身体上来讲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当然也不完全见得。婴孩是很可爱对吗？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长了36岁，他还说我在基督里面是婴孩，那就不是可怕，那就不是可爱，而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随便讲，就是觉得我们信主很多年日，说我还是一个婴孩，那是一件让人很羞愧的事情。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长进的地方。好， 所以就是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种不熟练到熟练，这样一个过程是要借着这种训练而达至的。那么提到训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法则里面，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来去过日子，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世界它的价值体系、它的运作法则，我们深信不疑。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神好不容易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之家救出来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借着石灾，借着各种各样的情形，要让他的百姓出去，脱离那个为奴之家。那么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行路，前面面对红海，后面面对埃及的追兵，我们就看以色列人在经历这样的一种环境。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十节这样讲，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以色列人在面对前面的红海和后面追兵的时候讲了 三节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三节经文里面哪一个词出现的比较多？我把它特别标出来了。你刚才读的时候没有觉察到吗？埃及的势力在我们中间是如此的潜移默化，短短的三处经文出现了六次埃及。你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力量让埃及的势力加在这群以色列人身上？他们脱口就是埃及，闭口就是埃及。而这个地方耶和华的名出现了几次？一次嘛。他们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这个哀求可能我觉得是转瞬即逝的，就是提一下突然发现大军还是浩浩荡荡的过来，就赶紧还是继续讲埃及的事吧。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这群以色列人他们有信心吗？我说每个人都有信心，而且我刚才也在讲世界也在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这群以色列人有没有信心？我觉得应该是算是有信心的，只不过这个信心的对象是他们比较相信埃及有这个权势。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法老大军还没有临近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坟地的问题了，他们已经想到他们要尸横旷野这样的一种光景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没有发生。所以你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信心的定义，用在这个地方也是对的，对吗？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请问以色列人对埃及人有没有信心？有。他们还活得好好的，现在都已经想到我们的坟地的问题了，我们必死在以色列人的刀这个埃及人的刀下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世界会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可能。我们在无数次的这个尝试中间，我们发现我们胜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通行。世界就让我们，他埃及花了400年来训练这班百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训练得很成功？他们常常想到埃及的事情，一遇到一点环境，遇到一点问题，他们就想到埃及。尤其是在埃及不花钱就可以吃肉，还可以吃鱼，还可以有韭菜葱蒜这些东西，简直就是舌尖上的埃及。 对他们的掳掠，对他们的这种哄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过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常常活在埃及的影响中间。有一次一个姐妹告诉我，我们教会要有一次非常重要的退休会，这位姐妹就提前请假说我参加不了，因为我们单位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次重要的培训，日子已经定好了，正好和我们聚会的日子冲突，机票都已经买好了，所以我这次聚会肯定去不了了。我就鼓励姐妹，我说到聚会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至少还有两个礼拜，先不要说的这么早，不要对你们这个单位这么有信心，要相信我们要开始的这次聚会是在主面前有主同在的聚会，我们更应该看重这次聚会。我说你也不需要现在就给领导请假，你就祷告这件事情，你说主，我渴慕参加奉你名的聚会，我渴慕在这个聚会里面追求长进，追求和你亲密的关系，就求你为我开一条路。我说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要放弃，说我来不了这个聚会了。这个姐妹真的是很愿意受教的一个姐妹，按照这个世界训练她的法则，每一年这个时候都要雷打不动的拿出来，你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她就借着祷告，果然过了一周多的时间，他告诉我那个重要的会议取消了。他那次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说哦，原来在属灵世界里面运行的法则和这个世界一直告诉他的法则是不一样的。在人看好像不行，但是在神是不是凡事都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提到的名乃是造天地之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如果有一件事情在他面前他面露难色，我觉得这应该不正常，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个世界训练我们的法则是人的法则，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属地的属土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神带我们走的一条路乃是一条信心的路，乃是一条属天的路，乃是一条上行的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一定要学会一点，就是我们标准的转变。我们以前做选择，我们的依据是根据我们社会的经验和阅历，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法则，我们按照这个法则来过生活。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要按照天上的法则来过生活。有没有听过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开篇就讲，常常提你们听见有人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主耶稣把那个标准改变了？那是不同的法则，地和天是不同的法则。我的手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它总会快这么几分钟。有一次我看着它觉得不正常，我就把它调准了。自从我的表调准之后，我整个人就不准了。因为我的表在快五分钟的时候讲到九点钟聚会，我一看到九点钟，其实我心里面想还有五分钟，我聚会不会晚的，不会迟到的。但是自从把它调准之后，我忘记了把它调准了，所以我当时一看表九点钟，那就真的九点钟了，所以就迟到了，或者就晚这么几分钟。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我们非常习惯性的活在过去的那个依据中间，那个标准中间，因为这是我们肉体最舒服的，不需要动脑筋，不需要更新。但是信心的路是需要更新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照着这个世界的模式来去走，标准变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要有一种变化的眼光来看，因为神在训练我们，神借着密集的训练，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说，神借着百般的试炼，是不是想借着各种各样的情形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法则，让我们去品尝在圣灵里面那样的一种自由。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各种不可能，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应该常常充满了这种鲜活的、这种活泼的经历和见证的，因为只要信心所到之处，就一定会带下果效，一定会带下行为。我们昨天应该是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信心的排行榜，你会发现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挪亚因着信，雅各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你注意到每一个因着信后面都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对不对？有一个具体的行动产生，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神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这个信心就会带下一个局面的更新，就会带下神旨意的通行，就会和我们原来的日子、原来的经验不一样了。所以别人会很容易的发现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对吗？因为我们以前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照样的各种各样的争斗，各种各样的低落，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基督里面有一条路可以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训练，这个训练。摩西就是一个经过训练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读了以色列人这么多的这个埃及含量这么高啊，埃及的这个势力在他们身上挥之不去，但是你发现摩西的反应很不一样。紧接着就是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摩西也提埃及，但他提到的埃及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摩西说这句话太有深度了，是吗？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埃及的经验，有这么多被埃及训练的这种血泪史，但是摩西却告诉我们说，埃及人必永不再看见。弟兄姐妹，让今天这个世界的王的法则在我们中间永不再践踏。摩西毕竟是经过训练的人，他知道神到底是谁，他看到神大能的手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今天盼望我们的眼光也能够去有这样的更新和变化，接受主的训练和塑造。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重在训练。那么当我们借着训练之后，我们的信心终于建立了一点，我们对主有了一点体会，有了一点经历。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我们有了一点信心，那这个信心还要经过第二道工序，就是经过检验，经过检查，经过考验，这个信心的品质到底如何。所以这就是我看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点，讲到试验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仔细分析起来，你会发现信心形成训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但以理书就提到这样的例子，讲到但以理在当时遭人的嫉妒，然后有一些人就陷害他，就利用这个大流士王，到最后把但以理投在狮子坑里面。这个大流士王虽然不想去这么对待但以理，但是他也毫无办法，他没有办法出尔反尔，所以他只好把但以理投在狮子坑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王的表现。王下令啊，但以理书六章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先停到这里，请问这个王说的话有信心没有？他必救你是什么意思？确定的，百分之百的，神一定会救你的，这叫说信心的话，是吗？信心说得很满，说得很有把握。但是第十八节，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这是什么表现？按照他原来讲的这么十足的把握，神必救你，那我回宫之后应该是大摆筵席，应该是拿着乐器来奏乐，对吧？然后是美美的睡一觉，明天迎接但以理。但是你发现王回去之后就失眠了，睡不着觉， 而且更厉害的是第十九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利，对但以利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利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你们发现经过一夜的试炼，这个王辗转难眠啊，因为架在火上烤实在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他的声音已经为但以利奏响了这个藏曲。为什么？因为这个王哀声呼叫但以利。为什么会哀声呼叫？我想在大流士王的哀声中，但以利已经死了。否则他怎么会哀声呢？当他发出哀声的时候，其实表明他觉得但以利大事不妙。那么他到这个坑边的时候，他说的话和24小时前说的应该不太一样啊，或者12小时前说的不一样。他说王，他说这个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前面讲到神必救你，现在讲到神能救你吗？有没有发现信心经过检验之后，发现哇，这个信心到最后荡然无存。大流士王真的是说着最有信心的话，却做着最没有信心的事。大家想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这种场景也蛮多的？主啊，你必能医治他，或者主啊，你必能成就这件事，你怎么样？但是我们回去已经为这个哀声做好了准备。我们回去之后也是辗转难眠，像王一样，也茶饭不思，不能睡觉，急急忙忙的，然后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所以有些时候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我们才知道它到底它的纯度如何，它的大小如何，它的长短如何。但是大家都不要觉得哦，这太难了。其实神借着各种环境来显明我们，是要加添给我们，是要训练我们，继续的造就我们。但是你发现在同一卷书里面讲到但以利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当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要让所有的人都朝拜的时候，但以利的三个朋友却不拜这个金像，如果不拜金像就要被丢在烈火的窑中。那么这三个朋友被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讲呢？但以利书3:17，他们告诉王说，神一定能救我们的啊！你就算要把我们丢在烈火的窑中，神仍然会救我们。那么17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他们对主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讲到主能，就一定能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说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是不是更强调这个信心的话？神不仅能，而且神必会做这么一件事情。但第18节我觉得并不是他们为自己留了一个后路，或者是留了一个台阶，而是他们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愿意付任何的代价。他说急或不然，这个常常被人说是急或不然的信心，就是即便是要付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我也甘心乐意。他说急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信心，可以经过烈火窑中的考验。结果这三个人果然被投到烈火的窑中。这个世界认识神的事情，常常都是从这些非同寻常的局面里面被见证出来的。王就在那惊奇的观看，说投进去的不是有三个人吗？怎么在火中有四个人呢？其中有一个人，他的面目像人子，他们在烈火中游行。王就大惊失色，让他们出来，他们身上都没有带着一点火燎的味道。弟兄姐妹，这是真正的信心。当他被放在烈火中去检验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这样的坚定、笃定、有把握。即便是被在烈火中被烧成灰，他们说急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会拜这个金像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用很多的方式不断的在基督徒身上验证我们，你们的神不过如此，我一句话都比你们的神给你们讲的要重要。所以我们讲到彼得和刚才提到的雅各，他们在这些写书的年代，于老师跟我们讲新约概论的时候提到，他们常常是遭受逼迫的那个环境，他们的信仰时不时就要被拿到天平里面去称量，你的信仰重要还是你的工作重要，你的信仰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你的信仰重要还是你的家产重要，他们时不时在每一次的逼迫里面都需要被拿出来称量一下，但是他们在这一切的称量中间，他们的信心可以站立得住，他们就在那个逼迫的年代，在那个严酷的环境里面见证基督复活的大能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因为这个世界认为不可能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凡事都能。人想到在烈火的窑中一定被烧成灰烬，但是他们却没有一点火燎的味道。弟兄姐妹，你信不信但以理那个年代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彼得和雅各他们所写的这位神也是我们今天所信的神，他们在各种逼迫，在各种动荡，在各种付代价的环境里面，他们可以靠主来站住。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在各种职场的斗争中间，在各种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可以靠主来得胜，因为我们是同一位神。所以显明我们生命的光景，信心的光景，乃是为了真正的要得着我们，要训练我们对他更真的更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点的时候，不管是从无到有建立信心的过程，不管是借着试探也好，借着尝试也好，借着一些新的环境也好，让我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那我们被建立的过程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得着了一点信心，我们有些时候会说信心的话，但是真实的信心也要被放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检查一下到底如何。所以第二个大点我会给大家分享经过试炼的信心，前面我们讲过信心经过的试炼，现在我们讲经过试炼的信心。还是回到主题经文里面，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的后半，其实后面讲到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这个信心练来练去好像只让人受苦，信心练过之后是有东西出来的，对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信心它到最后会一路的生下去，它生出忍耐来，忍耐有了之后，忍耐成功了，然后又在我们里面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一个熟练的，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荣耀的主的器皿，它是经过试炼，信心的试炼到最后产生出来的。那么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试炼有些时候会让人忧愁的，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试炼背后所要成就的东西之后，我们就开始大有喜乐。因为第七节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你练过之后比金子还要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试验就把我们带到将来的见主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可以得着的那个称赞荣耀和尊贵。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神召我们来的目的？神称为义的人又要叫我们得荣耀，这个过程叫做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要借着很多的环境来训练我们，来检查我们，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我们就比那个金子还要宝贵，就可以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我知道我们都很羡慕能够活出像基督一样那个荣耀的生命，其实主就正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情，阿们吗？甚至他借着百般的试炼要把这个尊贵，把这个荣耀，把这个 生命的得胜，把这一切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看 神在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经过试炼的信心虽然会暂时的有忧愁，我们总结一下三个点，虽然暂时的会有忧愁，但是我们却仍然大有喜乐。我们刚才读的两处主题经文是不是都提到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你们是大有喜乐，虽然暂时忧愁。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经历过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发现经过试炼的过程其实是让人大有盼望的，是让人蛮有喜乐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会生出忍耐，这个忍耐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功，就可以产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生命。这就是主要在我们身上定义要得着的。第三件事情是经过试验之后就比金子更宝贵，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当我们去想到试验不是白白受苦，而是有这么荣耀的结局，这么荣耀的目的，而且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从来不失误，他一定是为着一个荣耀的目的来制作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我们就可以安心了。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件在我们家庭里面经历的一件大事。这件事情我常常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激励我。在我女儿大概两岁多的时候，在她的皮肤上面出现一些像鳞片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大概是在16年的2月份。这个鳞片这个东西把它给除掉之后它又会长起来。一开始是在身上的一些很少的一些地方出现，但是后来这个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就带她去看医生，经过两间医院的诊断，这个病被诊断为银屑病，俗称牛皮癣。当医生告诉我这个病的严重性和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回去去搜集这个疾病的资料，我就彻底的绝望了。因为这个病即便今天的医学这样的发达，它的病因不明，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医生也告诉我这个孩子很小，要给他去抹一些外用的药，但是这些药都是带激素的，而且这个药你一旦停止它又会复发。他说你们看着怎么办吧。那后来我们还是拿了一些药回去就给他去擦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那个药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而且他身上的那个银屑病就开始蔓延，一开始在头上，到后来在整个的四肢慢慢的蔓延。当然我那个时候我也知道靠着药物，因为医学上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不能根治，所以我在给他抹药的时候就一边为他祷告，我说主你是掌管着一切的神，就非常迫切的去寻求主。那么在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出埃及记15章26节，讲到当一个人愿意去转向神的时候，愿意去听神的话的时候，这段经文是这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段经文在后面提到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就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而且这个地方提到当人去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不会把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的身上。到后面我继续在读的时候，读到申命记特别提到埃及人的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牛皮癣和疥，这个在圣经里面明确的记载，有一种病被称为埃及人的病，叫做牛皮癣。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得了很大的很大的这种鼓励，我知道主在对我说话，他说耶和华神是医治我的，是医治的神， 而且又告诉我后面讲到埃及人的病里面其中有一种叫做牛皮癣，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说神就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所以我知道主在对我说话，我就非常有信心。从那天我开始宣布停止一切的药物，因为抹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果效，所以我就把每一天抹药的时间继续举手为他祷告，我的妻子我们也同心为他祷告，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起初我非常有信心，因为主对我说话，我相信主的话绝不突然返回。那么就在祷告一个月，祷告两个月，大家知道后面的结果如何？没有改变啊，不是有改变，是越来越重，从头上到后来蔓延到四肢到躯干，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多，片越来越大，我都不忍心展示这些图片，让人非常的不适，非常的可怕，非常的痛苦。孩子非常的听话，我们告诉他不要抓这个东西，因为他会很痒很疼。孩子很听话，他就忍住，他就不抓这个东西，但是在晚上睡着之后他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就会常常的抓，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枕头上面，看到身上到处都是血迹，因为实在是非常的痛苦。药物又都停止了，他的疾病就越发的蔓延。那个时候他按照年龄上来讲应该要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带他去体检，体检的大夫说你的孩子得了这个牛皮癣，你们没有给他治吗？他说我知道得牛皮癣的人他们一生都活在痛苦中间，他去到学校老师会鄙视他的，同学会嘲笑他的，他会活得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疾病的越发的严重，我们有一些亲人跟我说，哎，我认识一个老中医，这个老中医祖传几代就是专门治这个病的，要不要我带你去看？有些时候连我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也会在想，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这么清晰的说话，但这个事情好像又变得这么的艰难。我甚至在想，神啊，你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神不存在的话，我到底正在做什么？我所祷告的对象到底又是谁？弟兄姐妹，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煎熬的，但是感谢主，还是在那个试炼中间给我一点微弱的信心。每次我回转到他跟前向他屈膝仰望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又重新得力，我相信我的神是造天地的主，所以就继续为这个孩子在信心里面来去祷告。在祷告里面我发现我的祷告的内容在被改变，我以前觉得主啊，你要医治我的女儿，你才是耶和华拉法，你通过医治我的女儿你才证明你是神。但到后来我突然转念一想，我去带女儿去看病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要求哪个医生说你必须要治好我女儿的病我才承认你是三甲医院的某某医师，况且这个医生没有欠我什么。我在想，我向主苦苦的哀求，我的神并不欠我什么，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他来证明他自己是神。所以我的祷告就开始转变。另外一个被提醒的就是我爱我的女儿，我甚至我愿意替她来承受这个痛苦，但是主提醒我的时候是说神比我更爱她，即便是他一生都活在这个病的痛苦中间，神也预备了一生够用的恩典。所以这两个开启让我非常的得安慰，我甚至从那几个月之后我就不再为他得医治来祷告，我就开始感谢主，就我感谢你已经预备足够的恩典来够他用的，而我在心里面的重担也真的因为这样的开启而被卸下来，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上学，正常的去做一切的事情，因为我感谢神，我相信他恩典够用，他医治他是神，他不医治他也是神，他不欠我什么，他也不需要证明什么。就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几个月， 那个身上的疾病还没有任何的好转，但是他已经丝毫摸不着我。有一天我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感动，就是现在起来为他祷告。我就把女儿拉到身边，我们跪在主的面前，我就把手按在她的患处那个最大的那两块，就开始举手向主祷告。我说，主，你感动我，让我为她祷告，我就顺服为她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上面有力量从我的指尖一直到我按手的那个地方，以至于那个按手的地方都有点发烫。我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我甚至当时想，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他身上的东西都会全部都消失，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而是神让我敢让我祷告，那我就祷告。结果睁开眼睛之后发现其实还是一样的，没有变化，但是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三天之后再看他的时候，身上的鳞片全部都脱落了。一周之后，他的整个身体的皮肤都复原了。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从二月份大概到好的时候是九月份，中间有八个月的时间。我起初很有信心，因为主给我话，但是中间的几个月是难熬的日子，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我必须要选择我到底相信的是谁，我相信这个医生讲的话，我还是相信那个老中医，还是我要相信这个世界给我提供的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案。到后来我遇见我一个同学，我同学的妻子也是牛皮癣，他说我们在医生的手中花了100万都没有任何的见效。弟兄姐妹，我可以去相信这个世界上给我提供的这个祖传几代的老中医，我也可以去相信这个方式那样的方式，但是我感谢主让我认定神的话绝不突然反悔。所以我们的信一定是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的信一定是建立在主他的属性上面，他就是爱，他就是圣洁，他就是怜悯，他就是公义，他永不改变，他永远值得我们去相信他。所以今天因为我的女儿得着痊愈，一直到今天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我在想如果主没有把这个疾病挪去，我也知道他的恩典足够用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在什么样的光景中间，在什么样的试炼里面，我想说的是，神从来都没有意念要让我们受苦，要捉弄我们，他乃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借着百般的试炼被建立起来，借着一些环境被显明出来，而且让这个信心生出忍耐，忍耐成功，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像金子一样宝贵，不管被摆在哪里，一个有信心的人就可以更新一个局面，就可以带下祝福，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今天不是神的旨意不好，而是在我们身上遇见了拦阻，这个世界的信心大过我们对神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停止不前。弟兄姐妹，你试想一下，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如果你的信心增加了10倍，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家会改变，你的环境会改变，我们的小组会改变，整个教会都会改变？因为我们的信的太迟钝了，我们的信太小心了。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也要把他们拉到加利利海去训练他们，当风浪起来的时候，门徒按照这个世界的经验，按照做渔夫的经验，我们要灭亡了，我们要死了，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在哪里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放心，弟兄姐妹，主把我们拉到加利利海一定不会让船沉的，那个船怎么看都会沉，但是它就是不沉。主耶稣是最高的平衡大师， 今天在你的局面里面怎么看都死定了，但是在主他总是让我们可以活下来的，阿们吗？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忍受得住就生忍耐，忍耐成功就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试炼就让我们在主耶稣的日子就可以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得到称赞。这就是主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他把那个宝贵的，把那个荣耀的，把这个结局要给我们。所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真的吗？阿们。要以为喜乐，因为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我们怎么看都是忧愁，但是我们眼睛被打开，我们知道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要有百般的喜乐，因为每一个试炼它都不是突然的，它都要产生一个荣耀的结局。另外一点，我也想提醒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在病患中间，在失业中间，在一些甚至要破裂的关系中间，在各种各样煎熬的环境里面，你相信把这个局面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主的话，相信主他爱我们，他永远都不会错。我想我们会有一条路，会结出那个忍耐的果实。另外一方面，我也不想让弟兄姐妹单单只把信心用得这么狭窄，用在我个人事情上面，我的疾病，我的工作，我的家，我的健康，我的一切。弟兄姐妹，要为信心用在神的教会里面，用在神的国里面。你相信当全教会同心合意，我们在信心里面拓展神国，在信心里面来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连阴间的门都要被打开的。你的小组要经历复兴，整个神家要经历复兴，我们现在在建造新的堂，得救的人数要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为主来预备器皿，像明光一样照耀，可以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个被炼过的像金子一样的生命，被摆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闪闪发光，都让人一眼可以认出来，这个人是经过训练的，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这个人的信心是真的，是经过考验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接着一首诗歌来去回应他。我们一同起立。
随你，我们也凭着信心一路的来跟随，并且信心要带我们成功。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的信心是由你而来，被你成全的。哈利路亚。
当信靠救主，不必惧怕主在搀扶，一路虽阴暗仍当赞美，有日都要领会。
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出于你自己，你要为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火的试炼，如同金晶和银子一样，使我们能够荣耀你。求你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主啊，谢谢你的爱。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遇到好多好多的难处，主啊，真的经不起试验。没有你的恩典，我们真的跨不去这个坎。好多好多人难处摆在前面，我们好像没有希望。但是我们举目望天，我主我神为我们开路。主啊，我们知道你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们信心不够，我们随时都需要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力量，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晚上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呼喜乐。感谢赞美归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就是在我们回想认识你的那一天直到如今，你一直在带我们走这条信心的路，你一次又一次借着百般的试炼，我要练就我们的信心，我要让我们得着你的结局，就让我们每一位都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成长的路上不再荒废，让我们得着那个信心，经过试验的信心，就可以带下你旨意的成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